今天是布道会吗？是不是？是布道会，有请人来的请举手，一个都没请人，已经信主的请举手，那这就不是布道会了，那可能我最后一次来了。我们布道会是一整年祷告。然后记下人家的名字，传福音，叫人来，才叫做布道会。这个不是布道会，这个是凑凑热闹的聚会。这样的聚会我是不会再来的。教授抽时间来，我们放下很多工作来，你们布道会一个人都没有请人来，这个不是布道会，你听懂吗？布道会是请不信主的人来听到，叫做布道会。如果我们布道会、培灵会、退休会、基督会都是一样的，就是有什么人来啦啊，请一大家来听到，那是基督徒凑热闹的聚会，多一次聚会。那这样的聚会呢，就不必一个老人家飞两万公里来这里，不需要，你们就随便请个牧师讲道好了。如果你听进去，还有盼望。你听不进去，那很危险。今天的教会毛病在哪里？毛病在哪？如果人少了，多一些节目，那么节目要吸引人，就搞花样。搞花样呢，就请出名的人，请出名的人，人都不来了，以后呢，连出名的人来也没有人来了，那也怎么办呢？再搞别的花样。别的花样又搞不起来，再想别的花样，结果呢，想来想去，糟糕，我们怎么搞都没有夜总会的热闹，怎么办呢？就请歌星，歌星来唱歌呢，但是呢，基督教的歌星没有长得外面的歌星那么英俊，那么漂亮，所以呢，外面的歌星来，千万人去听，基督教的歌星来，唱来唱去唱圣诗，你会唱，我也会唱，又不来了，这不是教会应当走的路线。最后呢，什么都没有了，去搞一些特别的、新奇的、超然的，所谓的神迹启示一类的节目。哇！如果有人一按手祷告，人会倒下去。哇！这个是从来没有的，就圣灵大大做工。结果你发现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次一个人接受圣灵的时候倒下去，神志不清的。所以那是邪灵冒充圣灵，我们也分不出来。那么反是你教会走原来的道路走不起来了，已经不能复兴了，那么有一些人就分出去搞那种，搞那种你不跟他走的，他就说你反对圣灵，反对圣灵，谁反对圣灵？圣灵怎么样被反对？怎样的灵叫做圣灵？圣经说圣灵是真理的灵，如果他讲的是照圣经的真理，我们不可以反对，如果不是照圣经的，那就不是真理，我们就不能够跟着走。那么这样呢，怎样叫做顺从圣灵，怎样叫做反对圣灵，全部乱了。乱了以后呢，但是呢，基督徒总要做礼拜吗？基督徒总要聚会吗？何况有一些的聚会就是多一些人来聚会，那么收一次奉献对教会经济有帮助吗？所以结果整个动机问题、经济问题，什么问题都乱，那怎么办呢？全部要回头回到圣经的真理上。其实我是今天看这个情形，我要你们全部跪下来一个钟头认罪祷告，那么不必讲道，那么上帝对你心讲什么话，你顺从他，那以后就有帮助了。你明白吗？我现在不是年轻人了，我不会说有人请我去就很高兴，因为美国人几千个人的国际大会请我去，我都拒绝了。我不是被请去的讲员 ，I am not a guest speaker anymore， 已经20年了。在雅加达4000人的大礼拜堂请我开布道会，我都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去服侍一个教会、一个礼拜堂、一个聚会，那么这个聚会每次都有什么聚会？现在轮到这一次请唐牧师来讲。也来填填我们的节目，不是的。我们建这个布道团，这布道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去到一些的地方，把那些地方 平常传福音不能做到的，我们做出来；在那些地方传福音遇到的困难不能解决的，我们去替他解决。所以有一些头脑是很深的反对基督教的头脑，当我们到的时候，那些人就来了，他就反基督教的题目提出来，我们就替他迎刃而解，把他们解了。那这个布道团就变成了供应许多教会已经做的半死没有办法供应的工作，我们就去了。那如果我们跑一次两次看见这些地方不明白我们侍奉的原则，那我们也不想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太忙了。我自己有29间教会，1间母堂，28间分堂。那这些教会呢，只有3-4间我去过，其他我连访问自己的教会都没有去过。为什么？因为世界各地的需要，我不能顾自己，要顾别人。你们的传道人是不是只在自己地方，我常到别地方去？我一个人要跑全世界，也是跑得很累。人家说唐牧师多来，请你每个月来，每年来，不可能的。你知道我跑过的教会超过1500间，如果每一间我再跑回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给一间教会，那1500天是等于多少啊？啊，10000多少礼拜？那么要几十年以后才能跑回去原有跑过的一间教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实在是愿意抽时间给那些真正需要、真正尊重、真正宝贵我们的侍奉的地方，否则我们不去。听明白哈 ？OK。那么呢，我们今天为一方面为你感谢上帝，你们买了个新的地方，真是很漂亮。我一进来我就注意到这个礼拜堂的这么柱子怎么处理，那么这个礼拜堂的处理方法，我可以再给你改正一点点，好不好？你这个讲台应当对正中，整个柱子的正中，所以这样两边就没有一个人被刺住。当你讲台放在这里的时候，那么后面有4排的人最久了就不能看讲台，所以这个是一点缺点。第二，在这两个柱子后面没有多少影响人，所以已经算是很好很好了。因为如果这个两边这两个柱子撤掉，可能有危险。那如果呢，你们用这个更好的工程师、建筑师来把这根柱子跟那根柱子中间做一个很大很大的横梁，那么这两个柱子都可以打掉，这礼拜堂的功用就好很多了。我是给你们一些的建议啊，因为我们现在要建一间礼拜堂，会做4000多人，整个设计是我一个人负责的。我已经用了差不多几十年的时间研究礼拜堂设计跟空间、柱子、视线、这光线、回音的这些果效，这是我几十种最大的兴趣里面的一个，就是建筑学。那么这样呢，可以给你们一些的帮助。那为这一方面，我感谢主给你们预备新的一个礼拜堂。那我今天听到你们米兰有3间教会，一间是温州人的教会，一间是留学生的教会，还有一间是分出去的灵恩派的教会，对不对？啊，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我不知道的聚会点或者聚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代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好像圣经所讲的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为自己寻找了一些师父。那这些的师父呢，就专供应那些耳朵发痒的人的需要来为他们讲道理。我们不是，我们知道上帝的道是永远的道。大家说，上帝的道是至圣的道，上帝的道是真理的道，上帝的道是使人眼目可以清醒，使人思想可以更新，使人的生命建立信仰的道。你就不必跟，因为太长了。所以这个道呢，可以呢使你的眼睛清楚，看见什么？看见世人没有看见。为什么是看见世人没有看见的？因为世界上的人所看见的就是物质世界，看见了金钱世界。 我如果为物质为金钱看的是那些，我是不会做传道的。因为我十七岁的时候，我赚的钱已经是那个城市最大的教会1000多人，最大的牧师薪水的2倍。我十七岁的时候，大教会的大牧师做了几十年，他的薪水只有我的1%。但是我把赚的钱50%以上，我就拿去买单张，在路上分传单，劝人信耶稣。这是我年轻的时候，我看见我年轻的一代，甚至看我4个孩子，没有一个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那个时候呢，我对上帝说：“主啊，我今年要分5000张单张，要对5000个人传福音。”那我一直传到了10月份的时候，发现还有2000多张，将近3000张还没分，那怎么办呢？只剩下大概7个礼拜就年终了。我对上帝立约，我一定要去做，所以我尽量努力传，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时间不够。结果怎么办呢？我就说：“主啊，给我智慧，怎样把这些单张分完，告诉人家你是救主。”结果我就用一个办法，坐火车，故意到别的城市，再坐火车故意回来。那这样不是为了要到哪里，不是为了做事情，不是为了要赚钱，因为在火车上很多人嘛，我就一直分，一直传，一直传，他跑不掉，对不对呢？啊，用这个办法呢，就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么当我要传福音的时候，拿了几百张的福音单张上火车的时候，有一个人对我说：“哎，你是传中文的单张啊？印尼政府正在抓那些用中文排华的时候来分单张的人，昨天有2个神学院的同学被抓去了。”所以我说：“主啊，如果被抓去，我也被抓去了，反正我要传福音，我做的没有犯罪，我是不能改的。”所以我就上去，上去的时候坐下来，一直犹豫不决。我现在就做见证了啊，我不讲道，我就从一步一步把一些的生命经历告诉你们。那我就坐下来祷告，祷告完了，刚刚要开始分的时候，突然一个人坐在我前面。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一个四星的警官警察，有几个星在他的这里，所以这个很高级的这将军就坐在我面前。那我心里想：死了，我要分担张将军跑来抓我，而且最高的这个警官一抓的时候一定犯得很重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祷告：“主啊，你给我勇敢，给我不惧怕，我爱人的灵魂啊。”圣经说爱里面没有什么，没有惧怕，你们会背这些圣经，爱里面没有惧怕。所以我站起来，我就先分给他。这个警官的眉毛浓浓的，比周恩来更黑，胡须都大大的，所以很威严的样子。我就把福音单张先分给他，我说：“警察将军，我把单张分给你，这里记载上帝的爱，耶稣的救恩，我们是罪人，请你信主。”我分给他的时候，我想不到我站着分，他不敢坐着拿，他就站起来拿。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几岁？才17岁，17岁。这个将军站起来拿我的单张，那个说谢谢，就笑起来了。我心里想，连将军都接受，其他的人还要怕什么？所以呢，为主工作，信心胆量都是训练出来的。我们不要空谈，我们不要这个心里面一大堆梦想，真正去做，真正爱主，真心侍奉，不要虚假。阿们。我站起来分给他，他谢谢。好，我心里得到一个很大的力量，感谢上帝，连将军都可以领受我给他福音，信不信由他。那么我对别人我就不怕了，别人要反对我，要杀死我，我都不管，我就一张一张分，一张一张分。结果在一辆车里面，在另外一个车厢，在另外一个车厢，我那天分了大概400张的传单，叫他们信耶稣，又回到自己的位置，再等到了买另外一张票，从92公里以外的城市再坐车回来。那天回来，我感谢主，我今天分了差不多600-700张的传单。 那这样呢，再一次再一次，我就跑到别的城市，啊，别的城市去传福音。去传福音的时候呢，那我就下车，我说不要单单在火车，今天我可以抽两个钟头在别的城市传道，我在路上传福音。那一间一间的店我进去，千人信耶稣，17岁的青年人，啊，很诚恳的，啊，很健康，但是呢，很勇敢，又感到有危险，有一点惧怕，就一步一步传。传的时候呢，原来有一个人拿到了，
好，什么东西？
耶稣，帝国主义的走狗，他就骂了。骂了以后呢，我就跑到对面去，因为这边已经传够了，我就到对面去。我一路走，他在对面就一路跟。他说：“小心那个年轻人，帝国主义的走狗，文化的清流，这个是那些呢外国人，那些奉教的人派来清流我们文化的。”我心里当然很难过，因为我被辱骂嘛，啊，所以我告诉你，这一生人家骂我什么，我不会生气。如果人家是已经信主的，或者是侍奉主的人，是上帝的工人，但是误会我，我就很难过。但是外邦人如果生气什么，我感到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他在那边骂，我就心里祷告，主给我力量，给我力量，给我勇敢忍耐下去。一路一直骂一直骂，我一直传一直传。那天回去晚上，我比普通的子更好睡，感谢上帝，我是这样起来的。现在很多青年人很想学我讲道，听我的录音道就学我的样子讲话，像我一样大声，那么很快的就把我的讲这个也拿去背拿去讲。我告诉你要被上帝用吗？不是照样学样画葫芦就可以的，你要自己付代价，你要自己真正付代价。因为你今天一个非基督徒都没有，也没有一个人请别人来，所以我今天不讲布道会的信息，我也不讲我本来预备要讲的讲章，我就跟你们谈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侍奉应当是怎么样的，好不好？啊，你年轻的时候，你不要因为你年轻而看清自己，你也不要以为慢慢慢慢慢慢到老了上帝会重用你，这些都是迷信。年轻人不可以自己看自己年轻就看清自己。我17岁奉献做传道以后，到今天没有一分钟怀疑我是上帝仆人或者不是。我奉献做传道以后，每一分钟我就是知道我是神的仆人，我是神的仆人。那么唐牧师，你有时候会有冷淡，会有怀疑，会有动摇吗？有。怀疑什么？怀疑我已经做到最好了没有，怀疑我是不是有什么缺点拦阻圣灵工作，我自己没有觉悟到。所以这种动摇，这种怀疑是有的。但是是不是怀疑上帝呼召我呢？没有。是不是怀疑我是不是上帝仆人？没有。我还没有进神学以前，我就清楚明白我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如果你说唐牧师，你什么时候开始侍奉主？我不会对你说神学毕业以后我才侍奉主，那是教会请我去做传道的服侍教会那个时候开始。但是侍奉主是我17岁奉献的那一天就开始。那么你说呢，你奉献到现在多久了？我奉献到今年47年又4个月了。因为我是1957年1月9号跪在上帝面前流了很多眼泪奉献自己做传道，一生一世我不会再改了，因为这是神要我做，神要我走的路。那这样呢，感谢上帝，到我20岁念神学的时候，我放弃了我的工作，我去念神学。我17岁的时候，我奉献是高中二年级的时候。那我一方面是早上读书，下午我教书，晚上再教书，回家10点以后才开始改卷预备功课，还有都自己要预备考试的，到2、3点，我很辛苦的过我的少年的时期。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呢一天上课有那个五六个钟头，教书有八九个钟头，有预备课改建等等也另外好几个钟头，所以结果上帝把我锻炼到一个呢累到怎样苦都不叫苦的人，我怎么累我就不埋怨，怎么辛苦我都不表露，我怎样的受苦受害或者给人误会我眼泪吞进去，我知道我这一生属于主的，上帝要用我。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年轻人最喜欢找捷径，过愉快的生活，最好是什么都不必，坐享其成，很简单的生活。我不是如此，到现在我还可以吃最简单的东西，我总是买最便宜的机票，我总是住最简单的旅馆，然后呢钱用在圣工上，用在更大的事情上，可以呢买更多的书，做更多的工，把神的工作做好。我们的教会很大，我们教会里有的财主有钱到一个地步你不敢想象的，他的房子地皮多大你想想看，三万公尺，我有这样的会友，三万公尺平方公尺被一个湖围绕着，中间那个小岛是他的房子，花园屋子，山上还有别墅，他自己一个人掌管300家的银行，有这样富有的。那去年他也跟我出来布道，布道的时候我说我一定要住最便宜的旅馆，你跟着我，他说好，所以我们住很便宜的旅馆，他就跟我住很便宜的旅馆，在我教会里面最有钱的人跟最穷的人我一视同仁，我不会因为你更有钱对你多笑一下，对你更穷我就对你作威作福，不会的，我们是一视同，都是罪人，阿们。前少年我们要盖教会的时候，他说我奉献一块地皮给唐牧师好不好，那个地皮呢大概有这个差不多3000公或者6000公尺平方，我对他说不要，已经报告了地皮要用每一个基督徒有份的钱来买，所以你不可以奉献。很多人奇怪唐牧师人家奉献地皮建教会你不要，为什么？我说如果我接受了以后呢，那么教会就变成他的教会，人家说那地皮是他的，那个那是他的教会，那个教会不是他的也不是我的，是耶稣基督的，阿们。所以有钱人你要出多一点你的事，没有钱的人出少一点你的事，每一个人不是因为你奉献多你就更厉害，你奉献少你就没有地位，是你有没有照神的心意同感动奉献，如果有那么你蒙上帝悦纳，如果没有你是爱出风头，是在教会里面争位置，你是荣耀自己，是夺取上帝尊贵荣耀的强盗。我是这样教导我的聚会，我的会友，我的弟兄姊妹，感谢上帝。所以他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教会是这样的。有一次呢，这个人来聚会迟到，迟到的时候椅子满到一个位置都没有了，所以他看东看西，不敢走到前头来，这个最大的有钱人就坐在那里，坐在那阶梯的上面，已经70岁了，坐在阶梯上面。我在一边讲一边讲一边看啊，我看这个教会有前途了，因为有钱人没有特别地位，所以呢就表示呢大家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是罪人。那么等到他坐到大概几分钟以后，在旁边听到的青年人一直注意听，听到最后看到旁边有一看，怎么70岁的人坐在阶梯上呢？所以这个青年就让位给他。我一面讲一面看，我也知道这个叫有前途了，因为年轻人懂得礼貌，你懂不懂的？有很多年轻人以为自己了不起，刚刚吃2粒黄豆好像神仙一样。如果我跟你们握手的时候你年纪比我小，我握手你还坐下，我就知道你是没有教养的人，你懂吗？如果你年轻人我站着跟你握手你还坐着，我一定说你好吗，你说好，唐牧师好，跟我握手，我就把你拉起来，我说年轻人跟老年人握手请站起来，我会教导你，我会教训你的。上帝借着我做他的仆人，不是单单讲道，也不是单单到处去出名，我早就出名了， 不必再出，也不必再明了。我告诉你，我到处去就把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圣经的原则教导众教会，我就是这样，感谢上帝。那这个教会呢，等了12年还不能建，地皮买了，地下停车场262个车位，钢筋水泥都建好了，不能建上去。为什么呢？因为附近有6个回教徒，他们联名反对我们在那里建一个大礼拜堂，所以呢，不但是排华，又排基，不但是反对华人，又反对基督教，所以我们等等等，省长说当地的居民同意，我就签给你们可以建礼拜堂。那么我们去问当地的居民，他们说省长签了，我们就准你们建。所以上面等下面，下面等上面，等了12年。我们祷告祷告，我年老的时候，上帝还是照样训练我，给我不要依靠人，要依靠上帝。这样等等了12年，今年正式准是在5月份的时候可能会批出来了，现在已经大致上批出来，所以我们就开始要建。那我说主啊，等到建成的时候我已经67、68岁了，可能我看不见这个礼拜堂建好，我就离开世界啊。圣经的话安慰我，大卫要为上帝建圣殿，结果上帝说不，你不可以建，因为你的手流了许多人的血，所以我要让你的儿子所罗门建，来建圣殿，你不能建。所以大卫到死的时候没有看见，所以我对主说，主啊，我看见也好，没有看见也好，因为这是小事情，建礼拜堂是很小的事情，建立信仰才是伟大的事情。阿们。那这样呢，这12年来因为不能建礼拜堂，所以结果呢怎么样，我除了自己的教会，我就增加到外面去侍奉，使各地的地方都可以被建立起来。那我呢，唯一本来要在中国讲到的地方就是温州，所以我对温州人有一份特别的感情，因为我起先第一次回国要讲到就是温州的万人聚会，但到那边的时候晚上11点半，明天聚会开始了，晚上11点半有人来敲我温州旅馆的门，唐牧师，我们是这里委员会，很对不起对你说，明天你不必上台讲道。我说为什么？因为公安部从北京打电派人到我们教会说唐崇荣不准上台，而对我来说可以上台不可以上台小事情，何况呢，10000人的台对我说不是大台，因为我在不到35岁的时候已经曾经对2、3万人讲道，我40多岁50岁的时候曾经一个晚上65000人听我讲道，这些都不是说谎的，有照片做记录的，整个足球场下面的地方差不多坐满，还有很多看台的位置都坐满。所以呢，我对于说呢，聚会10000人、5000人，我算了什么？因为这些都我20、30岁都已经做了，所以呢，温州可以讲到不可以讲到不要紧。共产党给我讲到是上帝许可我在那里讲到，共产党不许可我讲到是上帝借着共产党告诉我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就是这样罢了。那我说有没有办法？共产党不可以，我偷偷在地下教会这里讲那里讲，反正主的儿女我就讲，我决定不这么做。为什么呢？我不要让人弄我，没有一个人有权柄随便玩弄上帝的仆人，你明白吗？如果我故意偷偷讲，那他们抓了我把我关进监牢，变成了他们有权柄随便玩弄上帝的仆人，我不给他们权柄，我知道我要向神负责，所以呢，我决定在神没有开门以前我就不在中国讲，不在中国讲中国就听不见我的道吗？不是，中国照样听见我的道，因为上帝的道不受捆绑。大家说，你们有谁在中国的时候已经听过我的录音带、录影带的请举手？这就证明 没有一个政权可以控制上帝的道。我相信我的录音带在中国已经有千千万万人听了，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已经翻录的，我不知道多数是盗版的，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也没有写过一封信尊重我们，就是这样随便盗版随便赚钱，利用我的录音带赚钱的到处都有。我不爱讲，因为我一生不是为这些奉献自己的，所以我交托给上帝。不过你们在外面，你们会有好的经济的人，休息尊重别人，好不好？啊，好不好？我们这一次宋文生弟兄要来以前，宋教授，我们决定买一个录影的一个机器，那是世界最先进的，但是不是最贵的，是第二等的。那一套机器，单单一个录影的东西是10万美金。你最好免费嘛，是不是？哇，唐牧师，你们录得更好，感谢主！我翻版的时候更清楚，啊，那你们就得到更方便了。你们怎么做，你们向上帝负责。不，我们这个布道团是绝对不乱来的。我们每一篇道是经过深思熟虑、灵性的挣扎，从我们从书籍、从经历、从信仰的争斗中间所摘录、所这个奋斗而得到的果效传给你们。我现在讲到已经超过28000次，没有一次我的道理是偷人家的，没有一篇是看书来背的。我个人的书多不多？我个人的书将近10000本，我还另外奉献了很几千本的书在我神宣的图书馆里面。我有几间神宣，有2间正统的收全时间的印尼文的神宣，有1间是部分时间，一年开课1个月在美国的归正神宣，还有8间平信徒神宣。那么这些神宣都有图书馆，都有图书馆，有的图书馆超过20000册，有的超过10000多册，每一本都是照着原来的价钱从书店买来，没有一本 photocopy 的，没有一本翻版或者把别人随便翻印放在图书馆，我们照规矩做。这样呢，我们训练我们的学生诚诚实实、规规矩矩，用规正的神学同精神来侍奉上帝。中国人是很会找钱，很会赚钱，也很会省钱，又很会偷钱的人。我们尽量用各样的办法，免税务、免责任，就是把别人东西偷来变成自己的。这是我们一面信基督教，一面不明白基督教是什么的这一个弊病，在我们教会的里面。那虽然呢，共产党政府不许过我进去，我不怕。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道什么？上帝的道什么？不受捆绑。所以呢，有许多没有见过我、没有机会与我在一起的人，他们都曾经听过我所讲的道。有一个大陆的年轻的传道人到香港来见我的时候，他不是啊，关于这一点你是这样讲，那边那样讲，我很欢喜。如果人跟我谈话，谈真理，谈辩证，谈圣经，特别谈他从过去的错误信仰进到真的信仰中间的过程，与我的侍奉有关系，上帝怎么工作的时候，我很高兴。如果跟我谈没有兴趣、没有意义的那些，我很气得不得了，这是我的个性。那今天呢，我相信呢，有许多时候我到的时候，有人就故意到飞机场来接我。为什么？因为趁机会可以坐在唐牧师的旁边跟他谈谈话。因为平常听到的时候听他讲他要讲的，但是到飞机上接他的时候就跟他讲我要跟他讲的。所以我也知道很多人借着这个机会跟着他们，我就注意听他从我们的侍奉中间得到什么帮助，生命有什么改变，信仰有什么建立。那这样我就可以肯定我们布道团工作的果效跟神的印子。另外一个办法是，我们布道的时候，因为布道是对外邦人，对不对？所以布道的时候我们用大的地方，不是用礼拜堂。去年我在贾卡塔，我自己的城市，我们用一个场地做布道会， 这个场地呢大到一个地步，是全东南亚最大的足球场，可以如果坐满120,000人，东南亚最大的足球场可以坐120,000人，那么台湾的足球场是可以坐几万，我不知道，最多3万几万，那么这一个新加坡的足球场可以坐差不多5万个人，那基隆坡的足球场也只可以坐6万个人，贾卡达的足球场可以坐12万个人，那么当然巴西的足球场可以坐20多万人，那是世界最大，东南亚最大就是我们那个地方。那么你说为什么用这么大的地方呢？因为我们1年5年大布道会，这5年的大布道会呢，就从前3年开始，然后前2年，去年，今年第4年，明年5年结束，不再跟加拿大布道，等到上帝有别的引导。所以到了第3次的时候，我们的同工说勇敢一点，我们已经2次用了10,000人的布道会，我们这次用10,000人的，12,000人的。我说不一定有这么多人来，但是呢最好能够用2-3万人的地方，结果呢找不到，除了10,000就是12万，所以我说好了，就用12万的。那么如果能来20,000也感谢主，能来15,000也感谢主，反正如果来15,000，原来的10,000已经不够做了，对不对呢？所以就多5000个人听到，为什么不要呢？后来去问的时候发现糟糕了，用12万人的足球场布道，租金、灯光、费用、广告、宣传、车辆等等，要比原来10,000人的聚会要更多，差不多8倍到10倍的价钱。所以问要多少钱呢？要用美金或者 Euro 计算，差不多是32万 Euro， 30多万 Euro。去年 Euro 比美金小，对不对呢？所以是等于差不多40万 Euro， 去年的情形，现在大概是30多万 Euro。那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联合布道？我讲刚到所有的教会联合布道，不，布道团的工作就是布道团的布道。那布道团我是做主任，我的教会也是我做主任，所以我对我的教会说，我们要为布道会做一些的奉献，所以不从教会拿钱，是得到我们教会的这次许可，我们为布道会增加一次的奉献，每一个月一次奉献，每一个月一次奉献，另外开一个银行的户口，让那些受感动的人可以直接寄来。结果感谢上帝，他们说哪里可能，5天用差不多40万 Euro， 那钱哪里来的？我们平常这奉献也不多，我们这个这里的费用平常都没有这样的。我说我不知道，既然你们受感动，那你们祷告跪着流泪向上帝求，因为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也不管他，就第一天布道开始，第二天、第三天，那每天收的奉献都不多，因为很多是非基督徒。那么结果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问奉献够不够，他们回答我说不但够，还剩下大概10万 Euro。 我说好，我现在发命令，剩下的10万 Euro 完全不能动，开一个布道学院，懂不懂？训练人怎么传福音，训练人怎么布道。所以今年8月份，我们就开始在我们印尼的归正学院里面加一个 program， 加一个课程，就是布道学院的课程。那我们把那些钱请老师买图书，建这个图书馆，还有课室等等，在这一次要建的教会中间，就增加这个事奉。我今天把很多侍奉的事情告诉你们，那一方面鼓励你们侍奉需要信心的人，也刺激你们愿意爱主的人要有牺牲的心，还有也鼓励年轻人以后的日子怎么样爱主，怎么样侍奉主。我知道我已经60几岁，如果上帝再给我有10年活在世界上，不一定有10年的健康讲道，如果我再有4年5年这样的健康可以讲到的话，那可能我可以再跑几年，我以后就不出来了。那么这样呢，就把侍奉的经历一条一条的讲给年轻人听，使下一代的人懂得继承和后继上帝的工作。那我们每一次讲， 我是不可能是用一种血气的这种方式来讲，所以我们活在血气中间，我们不凭血气行事，我们的平心静气把原则讲出来。我们的布道会跟比利格兰的布道会一样的，当场收奉献。那么人家就问，布道会为什么要收奉献呢？很多非基督在里面，为什么收奉献呢？那我就问他，如果你看怎么样，最好是教会预备钱，一切布道的费用都好了，那么让非基督免费听福音。我说对，非基督一定要免费听福音，因为圣经说对外邦人一文不取，所以不可以非基督徒参与布道工作有份，因为他没有资格，他还没有信主。那么呢，比利格兰的布道会是怎么样呢？因为他是在基督教的国家举行，所以所有的非基督徒基督都知道基督教的聚会是有收奉献的。那你说中国教会就不一样了，因为中国人不信主的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做基督徒要奉献。志荣弟兄，请你把你的鸡放在正中，就是这个柱子上面，因为你拦阻了七八个人看到我，你们很不注意这些事情，我是很敏感的人，声音跟视线再过来一点，那么你可以拿一张椅子坐在那边，所以你就变成有自己独立的座位，好不好？请拿一张椅子给我们的弟兄坐好吗？因为他铺得很辛苦，我请一个人不要七八个人一同站起来。还有你们呢，不应当来的时候迟到半个钟头一个钟头，现在八点了，如果聚会是七点八点才来，这种习惯是应当开除的。来的时候尽量坐前面，前面这么多空位留到后面坐，这表示你们根本不把聚会当作一回事，有时间就来，没有时间不来，有位置就坐，不管别人够不够。如果你习惯把前面坐满，等到真正坐满的时候留下一两个空位，那么那你一定要迟到的还有位置坐。如果你这里坐一个多时坐在最旁边，人家进来很困难，就变成整个聚会气氛不好。我们继续讲下去。志荣，你能不能再向前一点，因为你的椅子应当不是在那边，是在柱子的前面。 OK， 你的椅子在柱子前面，所以你是坐在中间，谢谢。这样他拍的时候果效是差不多一样，但是没有一个人被拦住，你们听到的果效就好得多了。 OK， 我继续再讲下去。我刚才讲到什么地方，你们记得我讲到什么地方？啊，那你说我不是讲到，我是讲到中国人不习惯不信主的看到你们基督徒在我面前收钱，就在做什么。好，非基督徒一定不懂奉献。那么我问你，你们主的崇拜的时候有没有有时候有基督徒来？主的崇拜有没有时候有非基督徒来？有没有？你们主的崇拜有没有收奉献？你们主的崇拜也没收奉献，没有收奉献，就是奉献箱，对不对？啊，你圣餐的时候有没有非基督徒在里面？有可能有没有？啊，所以当非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看见你收奉献的时候，你感到不必改；等到布道会的时候，你说非基督徒更多嘛，所以宁可不要。那我告诉你，如果布道会是教会自己主办的，那个就不需要，因为教会把布道基金拿出来就可以 cover， 就可以结束一切的费用。但是呢，如果这个布道会是越洋越州的，你懂吗？越洋越州的，那么机票住宿等等是大的不得了费用，又是租一个大的礼堂或者租一个大的球场，是几十万美金的，那怎么办呢？只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把原有的教会的钱拿出来做布道，或者叫一些有钱人负责，那么就没问题了，那聚会就不必收奉献。那不必收奉献的时候，非基督徒就不知道什么，只知道听到，听到就走了。但是呢，我们要教导基督徒，每一个人要有份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不要靠几个有钱人，我也不要动用教会已经有的基金，特别是不是我的教会。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办法，上帝啊， 你叫多少基督徒来听，他们有没有带非基督徒，就决定这一次的布道会成功不成功。我再说一次啊，如果我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基督徒带了很多非基督徒来，那这个布道会就是好的布道会，明白吗？如果基督徒一个都不带人来，这个不是布道会，可以马上解散。那以后看今天的情形，如果以后我来的时候，我再一次看到，特别是你们听过我讲这个话，今天有没有带非基督徒来，一个都没有带来，我马上说现在我们祷告散会，我就回到旅馆去，因为我不是要来变把戏，也不是要来表演我的口才，我是来布道的。如果这是一个布道会的话，那我们就应当领人归主，如果没有领一个人来，就不要开布道会，明白吗？好，接下去，那非基督徒如果含基督徒比例有三分之一的话，这就是很好的布道会。如果今天来听的是600个基督徒，但是可以带300非基督徒，我是很感谢上帝。为什么呢？因为表示两个人里面至少有一个人去带领人，那这种布道会是成功。你说不一定嘛，可能四个人有一个人去带领，这个人带领两个也变成4:2嘛，对不对？这个更好，表示有一些人真心传福音。那有两个例子我要勉励你们的，一个例子是在菲律宾，大概1984年，我在灵会堂开布道会，他们的礼拜堂很漂亮，是很伟大的工程师设计，是一个扇形的，可以坐1-2000人，用最好的木头做它回音的这种设备，那么整个地板都是用木头的，而且用很好的材料做的。这个礼拜堂开布道会的时候，竟然有一个姐妹告诉我，唐牧师，今天我带了242个人来听到，我很感动，因为连我教会里面牧师、师母、传道、执事、长老都没有过这样的记录。那个人是真正爱主的人，我应当要尊重那些真正爱主的人。像耶稣说的，谁是我的兄弟，谁是我的父母呢？是我的母亲的，反正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所以这个姐妹讲了以后呢，我深深受感动，我就问今天没有信主的人举手，真的几百个没有信主的人举手，大部分是他一个人带来，还有别人带，有的5个带2个，所以那一次的聚会不信主的比例多得不得了。另外一次在华盛顿，美国的首都，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布道团的董事叫做利明星波士，他是美国政府基政府的这个美国国会科学会的处长，他对我说，唐牧师，我这一支笔已经签了2亿7400万美金作为帮助各大学的教育基金，因为他是科学会的处长，科学院需要政府资金的时候都也经过他签字，他是基督徒。他对我说，这一次你来你的布道会，你知道吗，我写了142封信到我的朋友家里，一个一个告诉他这是很重要的布道会，唐牧师传的信息一定会帮助你们，你们无论怎样抽空能够到会场参加很难得的机会，相信你不会浪费时间，相信你会获益不浅。所以因为他是科学会的处长，是美国国会里面重要的人，而且是华侨社会很尊重的领袖，所以他写的信140多封，他对我是大概有70-80个人来了，其中有一个是谁，诺贝尔奖的被提名的候选人 Nominee of the Nobel Prize， 这个是美国的 National Health Center， 美国国家卫生这个中心，国家医药卫生部的中心的一个科学家，他的一些成就被提名被选诺贝尔奖，后来没有选中，但是被提名的 Nominee 是被提名的。这个人来听到以后呢，他举手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这个布道会。所以这种布道会是成功的布道会， 就是真心要传福音，真的为别人灵魂恳切，真正把上帝的爱分享给别人，叫别人一同到主的面前来。我不得不告诉你，如果你们带了一些最高的知识分子，这个布道团真正可以供应。如果你们有一大堆甚至把博士们带来，他们的疑难我们可以解答。所以我们不要浪费上帝的恩典。如果布道团到了一个地方，可以真正派上用场，可以真正对当时的华侨做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一定愿意怎样牺牲都过去。那如果我们去不带领一些可有可无的聚会，我们来你也来，我们不来你也来，这种聚会不必我来，我以后就不来，你明白了？那这样呢，我们的布道会呢，在几个地方给我们留下的记录跟印象是特别好的。那等下我会讲这一方面，我继续讲下去。那所以布道会结束的一个费用大得不得了，这个费用是有时候是千万计的，而不是我们普通的能力可以做到的。所以我们就请所有参加聚会的基督徒，照着你领受的恩，照着你受的感动，做一个感恩奉献。那感恩奉献的就是给每一个基督徒有份。那我一定讲三句话：奉献的时候请非基督徒不要奉献，因为你不可以奉献，你没有份奉献，他就知道我们不是请他来要他的钱，你明白吗？第二，请不懂奉献意义的人不可以奉献，因为这不是你的份，你根本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上帝不要你的钱。第三，凡是不甘心乐意奉献的，请你不要放钱进去，因为上帝不愿纳。所以那些真正明白、真正信主、真正乐意又在聚会里面蒙受恩典、愿意感恩的人才有份。那么第一个晚上他很感动，他愿意有份，但是忘记带钱来。第二个晚上他就记得了，到最后晚上他就记得了。所以我们在纽约四年前在纽约最著名的、全世界最著名的大礼堂，叫做 Madison Square Garden。如果你问美国人，他一定吓死了，你们敢用这个地方？租金两个钟头$80,000，你想想看，布道团就在那个地方，我们用三个晚上四次聚会，费用是$300,000+，啊，所以呢，到了最后一天还差17万，那怎么办呢？我用这个原则，基督徒受感动、肯奉献的，甘心乐意；如果不够，我们回印尼卖掉房子来贴你们纽约。结果上帝感动他们，不但够了，到最后呢，还剩下$200，感谢上帝。所以这样的布道团这40多年，特别是后面从1978真的组团到现在，一路看见上帝是不是印证我们的工作。我们不要靠几个有钱的教会，不要靠几个有钱的人，是靠神借着道有没有感动人领受真道，然后回应，用这个办法来印证上帝的工作。这样呢，直到今天神给我们的工作没有什么缺乏，虽然我们也没有什么享受，因为60多岁的人坐飞机40钟头还是买经济舱，像我这样的身份、这样的地位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我教会里面所有做经理的人，凡是超过2个钟头以上的，他们的规定一定要做 business class， 知道 business class 吗？商务舱。你们坐过商务舱的举手，我看看。坐过商务舱的人举手，啊，我一定买经济舱。有一次呢，我一个长老，我一个教会的执事，他说：“唐牧师，你要到澳洲去讲道，我要跟你去。”所以呢，他一看的时候，哇，这个从贾卡达到悉尼要8个钟头，他马上就订这个商务舱的，因为他是经理嘛。以后呢，就问我们的办公室，唐牧师也是那一班机哦，不要忘记哦，是某某机某某号几点几号。那他们那就告诉他说，唐牧师已经订了他的票是经济舱，糟糕。他说如果我的牧师坐经济舱，我坐商务舱，那不是很不好意思？ 换过来他又受不了，因为他已经习惯做这个商务舱了，所以怎么办呢？他说唐牧师，你也做商务舱好不好？我们一同做商务舱，那你从经济舱这升等到商务舱用的钱我替你负担。我说不，如果你替我改商务舱，我飞到了那边讲到没有能力你负责。他吓死了，他说不我不敢负责。结果呢，他呢自己掉下来变成经济舱。那你说唐牧师，你有时候会做商务舱吗？如果我的礼数已经多了，可以从累积的礼数跳到商务舱免费的，我会这样做法，但我不会买商务舱的票，是这样。现在我回头讲，布道会给我们最深印象的几个地方之一，其中一个是纽西兰。新西兰我们去只有一次，那就是徐牧师一九多少2002，两年前。他们说唐牧师，这样南极世界华人教会最难最难的地方，就是中国人可以到的最南部的教会，就在新西兰，你来不来？我说我来，但是你们得好好预备，你们没有好好预备我是不要来的。他们就恳切努力祷告，祷告了一两年好好预备。结果我一到的时候，第一天的聚会你知道多少人？1800人。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变成2400多人。哇，我看奥克兰这个小城市怎么有2000多人来参加聚会呢？因为连在香港在马尼拉要叫2000多个中国人来听到都不容易。当然我自己在香港最大的一次聚会是18000人啊，但是平常别人的聚会2000人都不容易。所以纽西兰2000多人我很感谢上。那我们讲完了以后，差不多30%的人接受主走到前头来，都是从前共产主义唯物论进化论的那些学者，那些读书而不信上帝的人，跟你们不一样。因为温州有很多基督徒到了外面来照样做礼拜，他们是根本不信主的。但他们说的，我们到了西方去发现原来基督教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们要看看为什么，所以他们就来听。感谢上帝，奥克兰完了，我们就到这个 Christchurch， 再到另外 Edmonton， 还有一个地方叫做这个 Wellington， 四个城市布道。我相信的最给我深深受感动的，可能是 Edmonton 那个城市，他们租了一个呢。平常教会80个人、100个人，这个教会50个人，那个教会80个人，一个教会100多人，他们住了一个学校的礼堂，可以坐1000个人，有很大的信心做。做了以后呢，差不多900个人来参加聚会。我那天就讲，从五四运动以后，基督教在中国的情形，还有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对整个文化、对人的救赎、对整个人的生命的价值，还有提到了关于这个中国最近几百年来对基督教的回应，以及基督教的信仰可以怎样使人生命的改变，使文化再度提进，也可以使国家回到更蒙上帝赐福的地方。讲完有呼召人接受耶稣基督，我没有想到差不多900人中间有将近500人走到前头来接受耶稣基督，大概60%的人接受主。这是从比例方面最多的一次。那么那些人都是留学去拿硕士拿博士学位的人，他们就发现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真正中国的盼望。所以我们就决定做一个心理，做一个预备，在全世界有华人的地区好好带领一些的布道会几次的轮。那么去年前年到了欧洲，今年我再来。其实我很不爱到欧洲来，我几十年的时间几乎不到欧洲来，不是没有到欧洲。我第一次到罗马的时候，你们很多人还没有生出来，1969年，1969年是35年前，我第一次到罗马。那时候我自己还没有结婚，那我到罗马，因为我在瑞士研究布道学，神学院布道学。那完了以后呢，我就访问几个国家，一个是柏林的中国教会，还有维也纳的中国教会，柏林的印尼团体， 还有维也纳的印尼团契，接下去我就访问就罗马，然后访问巴黎，然后就回到印尼去。所以呢，在罗马、在巴黎、在柏林，在什么地方，我一个人每天用走路的办法，我要到的地方我去找到，我去研究你们这里最重要的所有的美术、图画、建筑、哲学、历史留下的那些那些历史的史迹。所以我从15岁就把这些最重要的文艺复兴的图画家呢，所有的重要的作品都背起来，我差不多把最重要的作品都修了，都看了。是等到我一进博物馆看到岩画，我就在思想里面的意境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这是我的个性。所以我1969年就来了欧洲，也我看欧洲这么凄凉的地方，我就没有多来了。感谢上帝，2年前到罗马参加你们的这个会修会的时候，我看见温州人有很爱主、很热心的这个侍奉，所以我就决定愿意再来几次。但我要来，我是要做布道工作，我不是不能陪灵，我不是不能查经，我是不能，不是不能奉行。好像香港、台湾、吉隆坡、新加坡、加拿大，每个礼拜我们查经精细度超过所有已经印出来的解经的书。我一个同工还有一个会友，他在美国买了14本约翰福音的注释，另外一位买了16套罗马书的注释，还有一个人买了12本希伯来书的注释。所以他一个礼拜每个人听我讲的时候，他就回去翻这个大师讲什么，那个解经家讲什么，这一本解经书那本解经书的信息怎么样，然后把他所看的10多本解经的书跟我在台上讲的把它做比较。他对我说，有一次他在飞机上对我说，我读了14本再注意你过去在我们教会讲的做一个比较。我说你去比较约翰福音16章，特别是从8节到12节那一段，全世界没有人比我讲的更详细。他笑起来，他说对的，不但那一段，很多段我已经谨慎查了，没有人想的东西比你更清晰。所以呢，他们在我的教会里面听我讲到15年，89年9月到现在将近15年，每个礼拜听。那些很有钱的人，很有地位的人，他们说，唐牧师啊，我们到美国去2个月，最大感到亏损的不是印尼的这个东西吃的，不是在印尼的环境，是礼拜天聚会听不见你的道，所以一直想赶快回来。我说我知道，因为今天这种解经，解经这种精神同这种分量都传到了越来越少，因为教会不注重讲台，因为传道人不注重圣灵的高摩，结果呢，我们教会用搞花样，用变把戏，用许多其他的节目来代替讲台侍奉真正应当有的内容的实质。求主怜悯我们，那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讲解了这些侍奉的一些分享以后，我要给你们解答问题，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站起来为教会的复兴恳切祷告，祷告完了第二段的时间要解答你们问题，我们大家站起来。